嗨嗨，晚上好，我是维君。今天接续上一集，真的是才两集。对，想要看上一集才知道我到底今天要讲什么，就是关于我们家最近，然后家那边决定自地自建，然后最后因为不请设计师，所以我自己来当设计师的过程哦、喔。那上一次我讲到厨房，跟我认为你在规划的时候一定要有一间储藏室这件事情。那我先大概补充一下好了，因为这次是直接拿着我就是目前规划的配置图，它不算是设计图。如果你要把那个家具放进去的话，那个图叫做配置图，就是你的软装的配置图，或者是你的轻隔间的，对，就是软装的配置图。对，好，那配置图的话，基本上我先讲一下我们家储藏室，我规划是170×90。1790是有一平吗？我想一下，应该是有吧。180。好像没有到一平。但是170×90也蛮大的啦。一平是一个双人床，一个双人床大概是180×200。哦，对啊，那没有到一平。我设计的这个没有到一平。对，但是90×170，我觉得对我来说也够了。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之前租屋的时候，大家很常买那种不锈钢铁架嘛。那我有一个这个铁架是，90×45，所以我才会做这个储藏室。对，那当然我是觉得说认真，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租屋处的储藏间就是大概一平左右，那我是觉得空间很够，然后很好放。对，那如果不到的话，没关系，就是尽量做，不要做正方形的储藏室，因为正方形的储藏室能放的东西真的不多，就是有点像是收纳柜，但是它会比收纳柜更深。一旦收纳柜变深了，因为一般的柜子的深度是45嘛，45就已经算很深了，45就算是电器柜的，所以一般收纳柜可能不会做到45。其实我不知道一般收纳柜多少，因为我没有去讨论，我没有去看装潢多少。装潢的大概尺寸是多少，但是我是觉得因为一般电信柜45已经很长了，所以如果你的收纳柜是超过45的话，你很多东西会往后叠，所以应该是不至于到这么长哦。所以但是比方说你想放一些，我说行李箱真的很重要，你想放在行李箱，或者是比方说小朋友买一些奇怪的东西，什么吉他之类的，你还是要有一个储藏室。那储藏室如果以长然后没有，就是没有很，就是以长跟深的话，就可以后面放铁架，前面再摆一些东西，那我觉得非常够。因为储藏室你要考虑到你还要人走进去的距离，所以那时候原本我们打算拉90，我原本好像打算拉到100啦，嘿呀、啊，就是，但是后来发现拉100好像有太大了，所以就拉成90。那90的话，扣掉45，大概是一个人可以走进去的空间。但是因为我的储藏室我不是做特别隔一个长方形走进去，我是在我的走廊旁边，然后因为我是规划说我主卧室，因为我们家是长条形，所以我们家主卧室走出去之后到厨房跟客厅的中间会隔两间非常小间的小孩房。我必须说非常小间是因为大概3坪上下，好吧，可能就是不到2.5到3坪吧，对，大概3坪左右的一个空间，我要这样子讲，这样小朋友才不会难过。然后在这个走廊上的中间各从两个隔出来的地方拉，就是是拉个90×170，对，就是利用隔间的方式直接做一个门。那我这样子你就不会再需要隔一个很大至少一平的空间，只是为了走进去放东西，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对，如果你真的想要一个长长，比方说你的建筑图里面就是只能够有一个长长的地方，你想要变成储藏室也可以，但是长长的话你就要想到说你可能只能放 L 型，不是 L 型，就是放 M 型，对， M 型或 L 型，看你能够走进去的距离。对，所以我还是会建议直接做长的，然后你的门会刚好是你的隔间。我觉得这样子好难讲，但是就是目前就是这样子。 太难讲太难讲，我觉得我讲的真的太难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会努力的，我还是想用讲的跟各位分享。好，那上一次还有讲到就是厨房的问题哟、哦、然后因为大家都有理想中的中岛嘛，那我们家我自己设计的是这件事情说来也真的好笑，我自己设计的台面是81×324，那这个数字一来是因为它是文公尺里面的红字，你要就是你要做东西很红字很重要。第二点是因为我打算用瓷砖的台面，那它那一块瓷砖就是剖一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尺寸，所以我就想说那就这个尺寸。那我想一下哦，那大概因为我们家是用 IH 炉 ，IH 炉你加前后大概是拉90嘛。中间的台面至少要60以上，然后水槽达80，所以你还会有蛮多台面的空间。然后因为我还有装一些洗碗机啊、烤箱啊之类的，所以差不多就这样。然后因为我没有上柜，所以其实我这一个厨房啊，还蛮多厨具公司不接的，因为我等于没有让人家赚到什么，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很多人不接，这也是你在自立自建的时候一个困扰，因为你自己要弄的话，这种厨具类其实很多人都会搭配设计师，那你搭配设计师，设计师其实也会小抽一层嘛，对不对？那就是我想我这样子，我就跟大家讲，就是我有多么好笑，因为我不做上柜，因为我说我矮，所以我不做上柜。好啦，我已经剪掉他们。就是上柜的那个前楼，然后我的下柜我的台面我要自己去拿，因为刚好我的另一半他的朋友自己有在做这个瓷砖台面，所以我就决定跟他拿。对，然后所以台面的钱他不能跟我算，然后剩下下柜的钱，因为我塞了烤箱，那然后又塞了。然后又在洗碗机，然后又对，好像就这两个吧。嘿，没错。所以简单来说，他好像只帮我规划了一个大抽，就是一直就是剩下的 IH 下面的三抽加两个小抽。其实我也还蛮觉得对不起对方的，是我真的就是我的设计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这样算很坏嘛，因为你知道你在设计，如果你自立自建，你在外面租屋的时候，你是有自有家具的话，你必须要把你自己自有家具的这个空间先算进去。然后因为之前在 IKEA 买了一个厨具柜，它就是45×80的厨具柜，那我当然就不用再买电器柜了。那我不用买电器柜的情况下，我就会少了我上柜这个问题。然后我旁边有已经看很久的那个伊德利的电器柜，那个电器柜我看很久，就是它上面的板子可以吸什么蒸汽的那一款，看很久了。然后旁边就是冰箱啊、搅拌器，然后因为对我来说，伊德利的那一个厨具柜就可以放很多碗盘，再加上我又有 IKEA 的那个很大那个柜子，所以我根本就不需要他再帮我多做厨具的抽屉，你知道吗？然后因为自己煮饭的习惯是。我的下面或者是左边我一定要抽出来，然后可以拿到比方说炒菜的蒸席或者是大的筷子之类的。对，所以我才会说 IH 炉下面我一定要抽屉。对，这件事情是我想很久，因为 IH 炉下面很多人会放烤箱，但是因为老实说你 IH 炉下面放烤箱，其实你如果要一边烤东西一边煮东西还是会热热的啦，所以我原本是打算说我真的在做一个柜子，但是等到我发现的时候，我发现我后面那一排电器柜已经整个用满了，光自己的 IKEA 柜子跟伊德利的柜子，这样说我们家之前有搅拌器，然后搅拌器也是很占空间，60×60，然后有冰箱就已经没有空间了，所以我就是一个真的是很对不起厨具公司。那最后这个厨具公司愿意接，是因为我就是附在我妈身上。我妈那时候找那间厨具公司，然后就是因为我妈要求比较多，所以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妈那个厨具应该做蛮贵的，对，所以她就愿意帮我顺便做。不然我这样真的是没有赚到人家什么，就人家真的赚不到什么。其实我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对， 但其实我是有自己再去问其他啦，其他家其实也是还是蛮愿意帮我做的，但就是因为那个瓷砖台面现在做的比较少，就在我至少在我这个区域做的比较少。对，那我会坚持用瓷砖台面是因为瓷砖台面它不吃色。对，嗯，对，就是不吃色。反正我讲不出其他瓷砖台面优点，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是不要吃色，因为我觉得吃色很麻烦。像我姐她做那个厨具，然后她就是有名的厨具，然后就是什么人造石，但是人造石就会吃色啊。每次用他们家的厨具，我就会被念说，欸，那个酱油什么或是油滴到，你赶快把它擦一擦，不然它会吃进去。我就觉得哇，超麻烦的啊，你知道，就是我本人就是我觉得超麻烦，不行，我没办法接受。所以在知道有瓷砖台面这个东西之后，我就觉得嗯不错。对对，这是刚好就是一个算是幸运吧，因为我另一半的朋友还好像也是今年才进这个瓷砖台面。对，然后他就也有推我们，然后我们想说哦，因为我就是喜欢瓷砖台面，我从前就喜欢那种，应该不算是瓷砖台面吧，其实如果没有瓷砖台面，我会有点想选大理石台面。因为我以前就是有想要做蛋糕的兴趣，那你知道做蛋糕就是一定要那种大理石台面才可以放面粉啊，有的没有的，你就不需要再特别，像以前我在家里做就可能木的，那我就还要再铺那个那叫什么保鲜膜才不会用到，那我就这样做。可是因为瓷砖台面或是大理石台面，它们本身就是可以抗菌，至少瓷砖台面就本身就自己可以抗菌，所以对来说就好，很方便。对，这也是为什么我选瓷砖台面。那你看我台面要跟人家拿，我是不是又等于说就是让人家没有赚到？因为厨具老实说最贵的那个台面没有啦，柜体可能也很贵，但是台面毕竟它还是有一定的价格在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哎呀，那个时候真的差点找不到厨具公司帮我用，因为厨具公司需要先帮我们弄出那个配电图，然后我们就必须直接拿去给人家，就是建筑师看，然后建筑师就请人家画那个配电图。诶，也不算是，我不知道那个配，因为他到现在还没给我，所以我也搞不懂那个配电图是不是直接给人家看，他就会知道怎么用，我也搞不懂。对，因为我还没有经历，等到我有经历也再分享给大家。对，但就是因为配电图要先出，所以我们才赶快去找厨具公司。好，那厨具集团就这样子。然后我也必须说啊，你真的要省钱的话，非常非常建议你，就是你的电器柜直接去买现成的就好了。你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你客制的东西一定比较贵，除非你们家有刚好认识木工或是水电。木工，因为装潢里面木工最贵哦，所以除非你们家刚好认识的木工，不然的话我就建议你直接买现成大量。像我自己这次在设计的时候，有一些脚踏垫之类的，不是脚踏垫，是椅垫，或者是这种伊德利的电器柜，我也是决定要直接买现成的。虽然说我们家，因为我说二九公司木工，他说到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东西，就是请他去弄就好了，就是比较不用收那么多钱，因为外面木工，我也不知道外面木工多贵，但是就是毕竟二九公司这样讲，就是一定是给二九工作。对，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还是选择这样，是因为对啦，就是这个就是跟便宜没关系，就是我觉得这样比较方便。对啊，而且如果我都已经确定我自己要什么，那你直接去外面买。像是伊德利的这个柜子，它120×50的20000多块，其实是可以接受。如果你直接请人家去定做木工的话，我相信应该不止这个钱，甚至是超过，因为你还要看你用的料。但如果是系统柜的话，系统柜做电器柜可能会比较便宜吧，因为伊德利这个也是系统柜去做而已啊。好，它只是特别的是因为它有那一块可以吸那个蒸汽的那一块，所以我才想买而已。对，就是还是要看材质啊，但是就是建议如果可以买那种大量的，就是大量制造，当然比较便宜啊，对不对？要省钱就是这样。对，但是我有两个东西就自己做，就是请二舅公帮忙订。这两个东西就是玄关柜，嘿，这叫他讲到风水。我真的这两个礼拜疯狂在看设计的东西跟风水的东西，因为我做开放式厨房，那我是不是打开门一进 一打开门我就会看到厨房，然后开门不能见灶，不然你会漏菜。我这件事情很神奇，我现在租屋处啊，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但是我也不可能再改了。就是那个时候决定要把冰箱放，因为我们租屋处有一个非常小非常小的一个小厨房，对，然后我那时候想说要不要把冰箱放进去厨房里面，可是因为我们那小厨房真的太小了，放进去的话大概就不能走路了，所以我就想说好算了，把它拿出来客厅。然后客厅的这个地方就是打开门就会看到，然后因为人家说你的冰箱已经拆库，所以虽然说这种搬来这边整体都很好啊，然后就是因为房租也很便宜，但是我还是有一种好像快漏，我好像一直在漏菜的感觉，你懂吗？就是很可怕，虽然说都不是大钱啦，钱还是比之前守住很多，但是就是还是觉得有点可怕，所以还是这件事情还是必须要相信的。所以为了这件事情我就去找了非常多那种玄关柜，但是我发现玄关柜都没有我喜欢的，然后加上说、哦、如果去打玄关柜的话，大部分的人玄关柜都是用装潢做起来，就是会做一整面啊，然后中间可能挖一个洞啊，然后就是旁边很多打开很多鞋柜啊，那一种就是发现就是都是自己做的，所以我就决定说好，那我就玄关柜自己设计。对，所以我只有玄关柜是自己设计的，然后其他都是能买现成就买现成，比方说衣柜就是直接去买 IKEA 的，然后书桌也直接买 IKEA。对，这些东西就直接买现成就好了。很多人会说什么客制的一定比较好，老实说我觉得不一定啊，因为你客制的还是要看每个人设计师的功力啊。你有可能这个设计师有，因为我觉得一点就是这个设计师如果没有办法画出你想要的，比方说柜子或者是你想要的东西的话，如果设计师没有办法画出你想要的东西的话，那你有可能做出来的柜子其实也不会那么的不尽理想，因为人在表达的时候可能没办法表达那么好，不然就是你要来回很多次，不然就是现在很多人会算那个 3D 图啦，就大概会有一个概念，不然老实说用讲的用画的好像都没有办法真的很理解对方，有没有感觉到你到底想要什么东西。所以我还是认为如果很多东西可以直接买的，或是直接像是 IKEA 他们那一款系统柜，他们也是自己有做一个可以让你线上去拼贴你自己想要的柜子啊之类的，但当然就是系统柜它的缺点就是它就是绑死在那边，它就是没有什么个人特色嘛，你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每一块拼起来就怎样它就是怎样。但是好处是像是 IKEA 就可以直接去他们现场去摸摸看他们的配件的质感啊，或者是大概多高啊之类的，你心中会有个底，才要知道你想要什么。对，所以这点方面的话我倒是觉得对。那还有一点啊，其实因为我们家小时候的书桌跟衣柜都是二舅公钉，就是木工钉的，我必须要做一个非常大缺点，就是木工钉的很重，真的很重啦！我跟你讲，我们家小时候，我老家那个衣柜跟那个我想要改，我都不能改，因为真的太重了。而且因为木工你没有办法拆，你不像是系统柜，你把整个板子拆一拆，你就因为我老家是透天，所以就是四楼嘛，那就四楼。那如果系统柜的话，就拆一拆，然后搬下去就可以。可是不是啊，那个是实木呢，我怎么拆一拆棒，拆下就毁掉了，所以我到现在就还是对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痛苦。我的从小到大的房间，我的那个衣柜就是没有办法自己决定我想要它是怎样子的，就是也蛮痛苦的，但就是也只能这样子。哎呦，所以我才说其实不一定就是一定要木工啦，或是觉得这个还好。对啊，就是因为好像蛮多人会有这个小小的迷思，但是就在这边跟大家说木工因为现在的系统柜啊，其实做起来也是已经很漂亮，不一定一定要木工去帮你客制化去做。对啊，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哦。然后系统柜一定会比较省钱啊，因为你木工你就是还需要就是人家来切啊干嘛的，但是你系统柜就是拿一块板用它之后钉一钉钉一钉就好了。像是我用 IKEA 的线上那一款系统柜，然后我就用一个200×236的，然后里面也是装了很多抽屉，然后这样子它估价起来好像才2万3万吧， 可是你如果是去外面给木工做的话，绝对不止这个钱。对，而且我是说200×236，是一个很大的衣柜了，所以绝对不值得钱，所以我只能这样子跟大家讲，如果要省钱的话。然后再来就是再来还有什么呢，我想一下，好像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我在我觉得浴室好像也是一个规划的时候一个蛮大的重点嘛，但是因为浴室会跟你哪里可以潜水这件事情有关系。那我自己很喜欢日本的厕所，就是日本厕所会把马桶、淋浴空间，然后洗手台全部隔掉，我很喜欢这种氛围的厕所。但是问题是，你要那种氛围的厕所，你就必须要有一定的空间。那我相信一般人的厕所不会有那么多空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要自己去取舍。对我来说，只要把干的跟湿的分开就好了。可是因为后来我妈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是长条形的，因为我们是那种非常长，就我们是长条形的房子，所以如果假设说你的后阳台放洗衣机的话，那你前阳台如果没有放洗衣机，那你前阳台的，比方说我们主卧是前阳台，就是你前面的主卧，你就可能每一次洗衣服，你就要跑跑跑跑跑跑跑到后面去，就是还蛮麻烦的。所以那时候我妈就说什么，她想要在前面的阳台做洗衣机。对，然后这个想法，我真的觉得那时候我妈的想法很好，这是我唯一认同她的想法，好笑。对啊，就是所以我们在前面的主卧室里面，因为刚好卫浴我们没有做很大，所以外面这个地方就还有一个小平台，可以让我们就是设计成可以放洗衣机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是前面有一台洗衣机，嘿。然后我认为洗衣机放在主卧里面的好处，就真的就是你不用跑到后阳台啦，这点我觉得可以省下很多时间。虽然说现在很多都是买那个红银洗脱烘，对不对？但是因为洗烘烘还是有它自己的限制，有一些衣服你还是，简单来说，很多衣服还是不能用洗脱烘。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是觉得，而且南部就是用太阳晒，好啦，我自己比较喜欢用太阳晒的衣服啦，嘿啊。而且因为南部大部分都有阳光，所以对我们来说，对南部人来说，用晒的其实也是很方便，不至于到时候就没办法晒干。对，而且因为你洗脱烘的话，如果你烘坏掉很麻烦，所以以某一方面来说，我个人啊，如果真的有机会买洗脱烘的话，我会比较倾向于洗跟烘还是分开。哎呀，因为你烘衣服的，应该这么说吧，因为你烘衣服，你可能风衣服是没办法每件都烘嘛，比方说你的内衣内裤，你男生的话应该就没差，但女生的话就不可能拿下去烘啊，因为就怕会坏掉，就是如果钢圈什么的话就比较麻烦嘛，对不对？所以这点出发点来说的话，个人是认为洗跟烘还是分开比较好，就是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如果你空间够大的话，我知道很多人会设计那种厕所里面，可是我觉得洗手台很多人会做两个嘛，如果有一个设计啦，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如何。因为很多人在做干湿分离的时候是会在马桶里面，不会特别设洗手台。可是我给大家一个想法，如果你马桶旁边设洗手台，可能你只是用个板子之类的把它隔住，你还是要想要那种隔间的感觉的话，你把你这边设一个洗手台，你外面这个干湿分离再设一个洗手台，这样就好了。因为我觉得把两个洗手台设在一起的缺点是，有的时候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刚好需要洗手台，就不要问卫生，是刚好需要洗手台，那你不可能再跑去外面再弄，你懂我的意思吗？但你等于是你唯一另外有水源的地方，就可能是你淋浴空间。那假使说你今天用做像日本那一种，是每一个都隔，每个都有门的话，那真的很可怕。所以我还是会建议我，因为我这件事情我想很久，关于那个洗手台到底要两个还是三个还是一个这件事情，我想很久。最后我觉得，其实最好的方式是马桶旁边还是要有个洗手台， 然后外面再一个洗手台。但是我最后决定外面没有一个洗手台，是因为我和我另一半的作息比较不一样，所以就不会有所谓的抢洗手台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觉得没差。对，再加上说，因为洗衣机好像被归类为干湿分离的干，因为它没有直接进水。那如果我外面再放洗手台，会觉得说对我来说洗手台还是湿的。虽然很多人在做那个化妆台的时候，旁边会有一个洗手台，因为比较方便嘛，这点我可以理解。但问题是，对我自己来说，只要有洗手台就是湿的，所以我就不喜欢，所以我还是决定不要外面不要放洗手台。可是这要看个人啊，但是我是建议马桶旁边你要放洗手台，不管是任何一种方式，有那种冲马桶之后后面就有水那种也好，反正马桶一定要放洗手台，这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好，就大概就是这样子，规划到这里。对了，我觉得还有东西也可以讲那个门啊，门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门的大小会跟你要搬的家具有关系嘛，对不对？那门还是建议至少要90，可是我看风水它是说门的话你还是大门要最大，所以我自己后来啊就是大门是106，然后我的主卧是100，小孩房是90，就这样去分。可是因为我就说你还要考虑到就是你的家具，那因为小孩房它本身就是单人床，所以90就够了。而且现在很多 IKEA 都是一卷筒的，就超好办，所以我觉得不用有太大的问题。对，这样子的话好像就这样子。然后风水上就是玄关一定要挡起来啦，这点真的很重要。然后还有床的话，床的风水也顺便讲，因为我真的研究太久了。床的上面不能有窗，然后床的后面不能靠厕所啊，真的是很多东西。床的后面没有窗，上面不能靠厕所。然后，我看一下然后床还有什么？就是冷气不能在头床的上面，然后床的上面不能有梁，像我们家有小小的梁，我就后面有做一个床头柜这样子。对，那基本上床就是这样子。然后如果床的旁边是靠阳台的话，你要有一个就是床头柜挡住，要不然还是会有一种感觉快掉下去的感觉。对，反正这个都研究如此彻底，所以就大概就是这样子。好像就这样子吧。然后再来就是讲到那个助紧器，我觉得这个还蛮需要讲的。就是那个助紧器的话，因为现在助紧器都是用粘的，然后装电池。那助紧器，真烟式的助紧器记得不要装在厨房，因为我们租屋处这里为了法规问题，所以他们那个社会住宅有来装助紧器。那个时候那个人员就问我要装哪里，我说应该是装客厅。可是因为大家都有个迷思，想说不对啊，应该装厨房吧，因为厨房还是重点啊。可是问题是你厨房炒菜，你光不要说炒菜，我跟你讲，我家的助紧器有一次量过，是因为我在用大桶电锅煮饭，饭有水汽，然后他就这样子给我超大声的。然后那时候我就说，因为我那时候想法是我怎么想都觉得放厨房不合理，你放厨房它不是永远都在一样吗？就很像，因为国外不是有洒水器，那如果你在你的厨房放洒水器，请问它一定是 每天都洒水下来好吗？就是这种概念。所以那时候整烟器我是有说想放客厅，但是他就说要放厨房，然后就放在最边边，但是就是很麻烦。所以我现在有时候煮东西的时候我都一定都要开着那个排油烟机，就超麻烦的这样。好，所以这个是助紧器的话，真烟式的话请不要放在厨房吧，很麻烦。厨房现在有一个叫定温式的真烟器啦，不是定温式就没有真温，真烟器定烟式的助紧器，所以可以在比方说神桌的地方或者厨房放那个真烟式的。然后它的距离的话，因为之前火神的眼泪非常的夯，所以那个就是消防局他们那边好像都会拍影片，因为我是看人家，他会很详细的告诉你说那个真烟式助紧器或是定温式助紧器要贴在哪里比较好，然后就是记得要定期去换那个电池。对，然后就是不要省钱，可以买好一点就买好一点的，因为就是以防万一用的。就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既然还有一点时间，就讲那个文公尺。文公尺就是你在做家具的时候或者在做窗的时候，通常 你会去找自己的数字啊。然后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差别，我是认为啊，个人认为啊，就是啊，反正就是挑一个红色的数字有没差。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市面上很多比方说 IKEA 的利他并不会管这个，这个好像是只有华人文化会有的东西。但是因为像我这间主屋处，因为它是老房子，所以它在当初在就是改的时候，应该是就是有参考很多文公尺，我的窗啊，我的就是很多格局啊，都是吉数字，包括你的门都是吉的数字。对，那我就说我搬来这边，我就觉得好很多，所以我觉得多少的还是有差吧。就这种东西，就是反正你就是多一个红色数字也没差。就像我说我那个最后厨房，我决定要是81，我原本是80啊取整数，但是我发现80不是红色数字，我就想说真的是81，很可爱哈，这种理由。但是就是对这种东西，就是反正选红色数字啊，对不对？对，那规划上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然后因为你没有请设计师，你就很多东西需要自己想，所以你在初步规划的时候，像我自己在规划的时候，我觉得很常跑一个利或 IKEA 然后去找它的那个尺寸，然后去看尺寸大概是多少，排进去之后你才可以排你的配电。哦对，有没有想要配电，我配电要现在讲吗？嗯好，来，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说好了。对，但是我觉得配电应该不会讲太久。好啦，那如果喜欢我的 podcast， 请记得帮我按下订阅跟喜欢，然后这个我会继续更新下去的，就是只要有更新我就会更新下去。那就这样，下次见，拜拜。